当前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正在推出一项法案，计划将终止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细额包裹继续享有免税待遇，同时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执法局对于利用细额包裹免税管道入境美国的邮件要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预计将对包括 SHEIN 和拼多多海外版、Temu 等多家中国大型电子商务公司带来巨大冲击。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共同提出一项名为《入口安全和公平法》的议案。该法案主要目的是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入口法规，防止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美国现行法规中的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来规避美国政府的关税和其他税金。美国贸易法中将最低起征点设定为800美元，亦就是说美国海关准入的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无需缴纳税费就可以入境美国。但是各国对入口产品最低限度门槛都有所不同，而且金额相差好大。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署的数据，澳洲的这个门槛是1000美元，加拿大是20美元，欧洲国家平均为190美元，但有些国家只有5美元，好像中国的门槛只有7美元。入口安全和公平法还规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必须针对以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管道入境美国的包裹获得更多信息，包括要求说明内容物原产国和入口商的详细资料。议员他们担忧以贩卖廉价服饰的 SHEIN 和低价商品的 Temu 等大型中国电子商务平台透过最低关税门槛将商品以邮寄包裹方式寄到美国，不单止躲避了关税，还导致可能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流入美国市场，违反法律。提出议案的议员他们认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能够阻止中国和俄罗斯滥用规定，大量向美国发运低价值的商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多地发生多起枪击事件，共造成至少5人死亡和30多人受伤，令各地治安状况再次拉响警报，而执法过程中亦有州警员因此死亡，引发高度关注。下面请听报道。周末期间，美国多地爆发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据芝加哥警方星期日表示，在芝加哥郊区一处停车场，周末期间曾经聚集几百人，原本为庆祝解放黑奴纪念日，过程气氛平和，但星期日凌晨突然有些人向群众开枪攻击，至少有23人中弹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不治，另外有几个人在逃离的时候受伤。这起枪击案的犯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亦没有人遭到逮捕。另外华盛顿州星期六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该案发生在西雅图东方约239公里的乔治镇附近的露营场，几百公尺外的峡谷圆形剧场，当时有几千人参加音乐节活动。当局在星期六晚8:30接获报告，有枪手在露营场开枪对群众滥射，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枪手和执法人员对抗的时候都有受到枪伤，而枪手亦被逮捕。另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星期日凌晨亦发生一起枪击案，据警方表示，一群青少年在一处办公场所开 party 的时候突然爆发枪击，造成一名17岁年轻人丧生，另外有9人受到枪伤，年龄都介于15到19岁， 警方仲喺现场查获一啲 AR-15 步枪同其他武器嘅弹壳。另外，宾夕凡尼亚州嘅朱尼亚塔郡，星期六有两名州警喺几小时内相继遭到枪击，造成一死一伤。官员都表示震惊同悲痛。据警方描述，一名男子星期六中午喺路易斯镇同州警交火，一名州警重伤送医。当日下午三点在几公里外找到这名男子并爆发枪案，虽然最后将男子击毙，但亦有一名州警因此丧生。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拜登总统星期六表示，乌克兰必须符合北约其他成员国的相同标准才能够加入北约，而他的政府并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变得简单。拜登补充说，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并会确保乌克兰有能力在军事上与北约协同。下面请听报道。据拜登总统星期六表示，尽管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但美国不会为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做出特别安排。拜登当日在华盛顿附近话给媒体记者听，乌克兰必须达到与其他成员国同样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会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变得更容易。目前北约领袖正预定下个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星期五在布鲁塞尔曾经提到，北约领导人打算在立陶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首次的北约与乌克兰理事会会议，而这次会议将令基辅在谈判台上获得更公平的地位，以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并做出决定。斯托尔滕贝格说，虽然北约将在峰会上强化与乌克兰的政治关系，但不会讨论基辅的成员身份。他说，我们不会在维尔纽斯峰会上讨论邀请乌克兰加入的问题，而是将讨论如何让乌克兰更接近北约。我相信我们会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并达成共识。之前北约的东欧成员国一直推动为乌克兰加入制定更完善的路线图，但美国和德国等主要盟友一直不愿突破几乎有朝一日会加入的模糊承诺。不过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星期五表示，如果乌克兰最终准备加入，可能会放宽部分成员国资格要求，显示德国立场有所软化。美中之间的一项协议四十几年来促成了双方在一系列科技领域的合作。三位熟悉有关讨论审查情况的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度就是否让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在明年迟些的时候失效进行辩论。下面请听报道。1979年北京和华盛顿建交的时候签署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双方在从大气和农业科学到物理和化学基础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这些交流帮助中国成长为一个技术和军事强国，但对北京窃取美国科学和商业成果的担忧，引发了些人对这个协议是否应该继续的质疑。这项协议将在8月27号到期。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续签协议存在不同意见，相关争议亦牵涉到敏感的国安和经济利益。尽管美国主流观点似乎支持续签，这派人士认为协议如果结束将阻碍学术和商业合作，美国亦将丧失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珍贵洞察力。他们主张无论中国是敌人亦或是朋友，美国都必须和中国合作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越来越多官员和议员认为，考虑美中之间的竞争，未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意义不大。这些官员因事涉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则主张，续签协议 只会进一步伤害我们的研究和智慧财产权，政府必须终止这个过期的协议。多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共政府要求技术转让的政策一直相当不满，专家亦不断针对中共政府支持的产业间谍行径提出警告。这些间谍摄取的范围广泛，从孟山到基改作物种子，到美国太空飞机设计数据的一切。拜登总统的政府加强了对技术竞争的关注。前美国反情报官员安娜·普格里西负责东亚事务，现任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他说，科技合作曾一度是双方关系中感觉良好的部分，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他说，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法现在涵盖数据出口，并且中国正在采取措施限制外国访问其国内学术数据库的情况下，啲人对重新合作能够取得乜嘢成果存在疑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北京时间19号下午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当日较早的时候，他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晤。在18号他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会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表示，美中关系实质没有丝毫进展。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抵达北京，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尽管双方都提到这个是一次坦诚的会谈，但美国强调的是降低误判风险和一个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世界。而中共则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明显提出布林肯和秦刚这次的会面双方仍存在深刻分歧。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美中双方基本立场没有任何松动，对于实质上结构性的矛盾是没有任何丝毫进展的。宋国成进一步分析说，中共基本上只会检讨人家，不会检讨自己，所以在这种缺乏理性和信任的基础上，怎可能一举去解决美中之间结构性的冲突和分歧。至于说将来习近平会不会同拜登见面，咁至少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1月喺旧金山举行，佢哋总系会碰面，佢哋亦见咗好多次啦，每次见到嘅时候都冇结论，唯一嘅结论就系，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见唔见布林肯唔系重点，重点系双方系唔系能够喺呢个核心利益上，至少中共有某种程度嘅妥协，美国方面亦有某种程度的退让，所以这个核心本身是交叠在一起的，亦就是说你的红线画在我家门口，我的红线画在你家门口，只要彼此之间踏出一步就互踩红线。所以秦刚他重提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同样的美国亦会提起说印太的安全包括台海安全先是美国核心的利益。所以你就是一个浪潮过来，我用一个浪潮就冚过你，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基本上对于核心利益的部分没有任何的交集，亦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宋国成认为美国还是以国家安全高于商业利益为考量，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商业巨头顶多亦只能够发出一些杂音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真的要去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那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拜登17号提到希望未来几个月可以再和习近平见面，讨论两国分歧以及如何共处。据了解，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亦或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都是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的可能场合。 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